时间。礼拜四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是英国脱欧公投。
英国在下个月6月23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投，我们中文说脱欧公投，那英国的那边的简称叫 Brexit， Britain， 然后后面加 Exit， Brexit 的公 The Referendum 啊，
Exit 就是出口，
Brexit 就是英国脱离欧洲，他们
啊 Brexit，
为这个字，这个是最近
创了一个字，
对，这是最近一年才出现的一个新字哈。
那我前面是 BRI 是吧
？BRI
啊、BR Britain 的意思
，BR， 那后面是 Exit 离开，
哎、
就 B， 这是新出来的字，一年前左右出现的哈。那这个公投就叫 Brexit Referendum， 你如果叫 Google 这件事的话，然后呢，我发现呢、在台湾的媒体啊，可能是说这个跟去年九月那个苏格兰脱离联合王国那个公投跟统独议题比较无关，所以我发现台湾的媒体介绍比较少，所以我这次啊，我把这个来龙去脉完整的介绍一下。好，脱欧公投啊，6月23号脱欧公投是怎么来的？怎么突然开始有这件事呢？它是在去年12月英国国会才立法通过的。
是
啊，然后立法通过的时候就讲说2017年什么时候以前要举行这个脱欧公投，事实上决定是6月23号这个日期，是今年2月20号才宣布啊，宣布说这个就首相选的说我们今年6月23号就来举行这个公投。
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公投呢？啊，应该是说哈、在保守党里面呢、一直有一派的这个政治人物从那个90年代开始，特别是英国要加入这个马斯垂克条约的时候，就一直在哀哀叫说我们要公投，我们要公投，我们要加入这个整个欧盟吗齁。然后呢，是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卡麦隆觉得说这些人你们已经吵那么久了，而且呢我们还要讨论更重要的事情齁、然后呢我为了让你们闭嘴的话，你既然要这个公投，我们就来一劳永逸。就是卡麦隆是2013年1月在某一个演讲承诺说，好，我们就来举行一个要不要待在欧盟里面的公投啊。我常常看到台湾那些在争取公投的人士哈、好像觉得说没有公投的话，这个台湾就民主就多落后啊，没有办法深化似的。事实上像英国这么老牌的民主国家哈、这次6月23号的脱欧公投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三次全国的公投而已。就是说
你讲的是多久以来的离国以来
联合王国以来，有联合王国以来全国性的公投第一次是哪一次呢？第一次是在1975年，1975年，所以是在40年前哈。那次呢，其实欧洲那个英国已经加入了这个，那时候还不叫欧盟，那叫做欧洲共同市场，就是欧洲的那个共同经济体哈。那一次呢加入之后，工党一直有一些人在那哀叫说，为什么加入，为什么加入，我不想加入，我不想加入。所以那一次英国举行了第一次的这个跟欧盟有关的公投，也是第一次英国的全国性公投，说我们要不要待在这个欧洲共同体里面。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国性公投。
是。
那第二次的全国性公投是哪一次呢？是在2011年。2011年呢，他们那次的公投呢是为了要改变英国的下议院，就是英国的国会选举议员的方式，就是关于选制改革啊。英国的选举国会议员的方式跟我们台湾一样，意思就是说这是简单多数制，不管你是有两党派候选人出来选，还是三党，还是有多少人出来选，谁最高票谁就当选。所以这种选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常常如果很多人出来分票的话，你可能不过半，你可能 30% 的选票，你可能 40% 的选票就当选了。陈水扁当年是 38% 就当选了中华民国总统。好，就是说这是简单多数制的这个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呢选上这个位置的这个人呢，他的民意代表性可能不足，所以那个时候呢，英国国会就提出一个公投，说要把简单多数制改成排序复选制。什么叫排序复选制呢？简单说就是这次那个中研院推出这个选出这个新院长的这个遴选，给总统圈选的这个，我们知道廖俊智这次是靠排序复选制选上的，意思就是说我除了有的我的第一名是谁之外，我还可以说，圈选我的第二名是谁？ 只要是第一名的那个票数没有过这个过半的话，那个最后一名的那个的人啊的票数就简单用第二名来算，这样子把他的第二名算进那个算加进来啊。这次廖俊智是靠这个方式变成了说中研院的院长的投票第一名。那通常呢，这个或者说排序复选的话，有可能有时候是第一次就投票完成一次，因为一次就把你的顺序选完。有时候呢是排序复选呢，是第一次大家也只投一票，只投说我心目中的第一名是谁。像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法国总统选举制是，你如果没有进入前两名的话啊，你下一轮投票你就没有资格了，就是前两轮的话再来投啊，就这时候叫排序复选制。英国在2011年的时候呢，说这个请大家决定要不要把简单多数制改成排序复选制，那一次公投没过啊，所以现在英国的选制还是跟台湾一样是所谓的简单多数制啊。然后呢，这一次6月23的脱欧公投是英国有史以来这个全国性公投的有史以来第三次而已啊，所以我要说法国据我所知到现在还没有全国性的公投过，美国更没有，美国很多州连全州性的公投都没有，这样子哈。然后呢，这个历史是这样来的哈，所以说他是2013年卡麦隆宣布啊，为了要摆平他党内的那些一直很想脱离欧盟的那些人，那2015年立法通过，然后今年2月宣布了哦，现在我们要也就是今年6月 23, 然后呢是4月开始，因为他有说竞选的时间才10个礼拜，所以是今年4月开始，你就开始发现这个英国的媒体啊上面一大堆关于这个脱欧公投的那个竞选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言论，然后连美国奥巴马也赶快到英国去说为什么是他们应该留在欧盟，这样子就世界国际上热起来的话是最近一个月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讲那英国跟欧洲的关系是什么啊。英国是一直有一批人认为自己不是欧洲国家，就是觉得说，我们是一个这个欧洲外面的一个海岛，而且我们建立起一个海上王国、海上帝国是欧洲都没有办到的，可是呢，当然也有人说，等一下你英国一直是欧洲国家，你今天是因为在欧洲之后跟人家争取资源，争取不到你才会去建立海上帝国，而且欧洲的所有的重要战争你都有参与，拿破仑战争也好，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出了什么事，英国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尤其是你如果回到亨利八世这个时代，还是英国还是积极的想要参与欧洲事务，希望能够让欧洲的这些贵族王室发挥那种古希腊城邦制度的精神，让他们加入法兰德斯联盟。
是
这个是在
对啊，
这个好，那你讲的这个就可能是更晚。
没，在我们来想的话呢，英国当然是以我们亚洲来看的话，那个欧洲，英国当然是欧洲国家啊。对啊，因为你去那考古的话，英国就一大堆，英国最重要的古迹哦，那个说那个哈德连长城，那就罗马的皇帝建的嘛，你也被罗马帝国殖民过嘛，你是一个罗马帝国的时代就已经进入欧洲历史的国家，或者说呢，你的王室，你的王室是哪里来的？你的王室是从诺曼底登陆，是诺曼那个诺曼底。贵族的征服，1066年来征服你来的啊，那你现在的王室呢？是在这个当年乔治一世，就是说在18世纪的时候，是汉诺瓦选侯的后代来继承你的英国王室选位的，所以你当然你们的历史上，你们的贵族也好，你们的特别是你的王室都在跟欧洲王室联姻，所以你怎么不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嘞？不过我说英国一直有一批人认为自己不是欧洲的一国，我们是特殊的，我们是建立海上帝国的，而且我们是最自由派的，我们的思想都跟欧洲不一样哈。那事实上呢，欧盟的建立呢，一开始呢是跟一个1946年丘吉尔的演讲有关，就是说欧盟今天怎么开始的。我们知道欧盟一开始是1951年法国跟德国自己先形成一个煤钢联盟，煤钢同盟，那个时候呢是1946年丘吉尔演讲在期许欧洲的未来，说呢，他说你们欧洲应该形成一个欧罗巴合众国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哈，然后呢英国会乐观其成。所以就是丘吉尔说，哇，你们现在欧洲如果要永久和平的话，你们法国德国一定要和好的话，你们要组成一个合众国啊，我们英国在旁边要给你们就会给你们拍拍手。所以一开始呢，英国是认为说 英国是最早鼓吹要有欧盟，可是英国的看法一直是说
他在外面，
我在外面做这个盟友就好，外面的朋友我没有要做会员，这是丘吉尔时候的看法。那后来呢1951年就终于这个欧盟的前身这个煤钢同盟这个成立了，后来就觉得光煤跟钢也不够，应该是大家来弄一个共同市场，所以在1957年就煤钢同盟成立的6年后有了罗马条约。罗马条约的缔约国就是要组织一个欧洲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缔约国是西欧的三大国跟三小国，西欧三大国就是西德、法国、意大利，那三小国就是比利时、荷兰跟卢森堡。在1957年的这个时候呢，英国也是抱着乐观其成啊，很好啊，你们去组成啊，那我们就是派代表来给你们拍拍手就好啦。可是这个组成没多久啊，英国就看到说，哇，那个经济利益还蛮庞大的哦，你们之间的贸易量就增加很多，
是
我们被排挤在外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所以呢，在1957年是这个欧洲共同体成立嘛，1961年英国的首相就提出说我们想要加入了，我们要申请加入了。那个时候呢，在1961年加入的，他要申请加入的时候呢，那时候是保守党的宰相要申请加入，可是那个时候工党反对。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在60年代的时候，关于欧盟的看法是跟今天相反的，因为今天最反对，要最认为英国应该脱离欧盟的人是在保守党里面，然后工党赞成的不得了，工党认为我们应该要在欧盟里面。可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保守党的首相要申请加入欧盟的时候呢，他遇到最大的阻力是在工党，可是呢又是一个跟今天又完全颠倒的这个、
今天的工党是希望能够再加入的，
是在要留在里面的、还有一个在当年的情势也是一个跟今天完全颠倒的情势、就是说当年英国想要加入的时候是谁不让他加入勒？是法国不让他加入。法国那时候戴高乐是很反对让英国加入的，因为他认为说如果英国加入的话，他来给我们搞，他们来英国有那么多意见，英国有那么多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他反而会让我们的欧洲共同体不能运作哈。所以这个又跟现在相反，因为现在最不希望英国脱离欧洲的又是法国。所以可是呢，英国在60年代要申请加入的时候呢，因为戴高乐在里面是他的党路史嘛，所以戴高乐总共否决了两次这个英国这个加入这个欧洲共同体的决议，在1963年一次，1967年一次。然后整个在60年代跟那个70年代的上半，英国外交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赶快拿掉这个党路史。所以他英国那个时候60年代外交部花了好多心思去运作法国的国会啦，法国的民间啦、而且他们发现说戴高乐将来应该是快要倒台了，将来的兴起的人应该是密特朗，所以英国那时候也花了好多精神去运作密特朗、所以果然在1971年这个英国终于有办法加入欧洲共同体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还是一样，英国还是有一种声音认为说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欧洲共同体里面。那这个声音是在什么时候变大？这个声音呢，其实像柴契尔夫人一开始是非常赞成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可是欧洲共同体我们知道到了80年代的时候，他们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已经不满足，法国跟德国开始在那里讲说，我们要有一个更结合的更紧密的一个联盟，就是大家开始在谈说如何要把欧洲共同体变成欧盟。就是因为欧盟跟欧洲共同体不一样，欧洲共同体基本上只是一个贸易的组织，定经济规则的组织。到了欧盟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会定很多跟政治跟司法的很多规则了。
Joyce 时间 ，Joyce，Joyce，Joyce。
嘿，我刚刚那个
讲到80年代，
讲到那个英国想要脱离欧洲的思想，因为当然英国加入了这个欧洲共同体之后，经济上是受益很多的哈。1988年呢，柴契尔本来是非常赞成加入欧洲共同体的这个柴契尔呢，在1988年的时候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他在这个演讲里面呢，他并不是说英国要脱离欧洲，可是啊，他说法是他反对 欧洲，就是在法国、德国，不是我们跟我们国家无关的官僚来干涉我们内政，而且他认为欧洲啊，就是特别要这个欧洲共同体，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说法说要让要把它改成这个政治上的同盟的啊，所以呢，柴契尔夫人是警告英国人民要小心这些想要搞欧洲共同体这些人的政治野心。
在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一直想一个名词，是我小时候常听的，叫欧洲共同市场。欧洲共同，这是欧盟的前身，
是
不是？
然后呢，这个从柴契尔夫人演讲哈，所以英国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字，叫做 Euroscepticism，就是说他们不见得是要脱离欧洲，可是他们对欧洲的共同体欧盟的这个概念是充满
疑
虑
的。
好，所以从
Euroscepticism
整个九十年代都有，也是有 Euroscepticism。所以那时候马斯垂克条约签订的时候，这个英国人也就是这种对欧洲有疑虑，这些人也认为说应该要公投，应该要公投。然后今天的这个公投，就是这些人喊了十几年要公投，这些人终于开花结果了啊！那现在我来讲一下目前的这个公投的这个民意，还有政治运作的目前的政治盘算哈。目前要留在欧洲的这一群人哈，民意上是领先了10%左右，
是。
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欧洲英国就一定会留在欧盟啦。可是事实上没那么乐观，有一个原因是哈，我们知道苏格兰是想要留在欧盟的，
哎，
可是呢，苏格兰那边的人哈，没有人在为留在欧盟竞选。就是说，我说，哎，他们都说，哎，我们会留在欧盟啊。可是呢，他们是没有要组织政治活动来说，哎，请鼓吹大家留在欧盟的。所以苏格兰的投票率可能会很低。
嗯，
为什么他们说要留在欧盟，他们又不竞选呢？很简单，因为苏格兰这边的，特别是支持苏格兰独立的这批人，他们巴不得脱欧过去。这样子他们才可以重新再做一次独立公投。苏格兰这样子可以说，你看我们要留在欧盟。
打两个算盘啊、
我们想要脱离，我们想要留在欧盟，你们英格兰想要留在欧盟，那表示我们不合嘛，来再给我一次独立公投。所以这是苏格兰这边的、特别是苏格兰的独立运动这边的如意算盘。他们最想留在欧盟，可是他们都静悄悄不讲话。
是。
这次他们也不出来竞选。好，工党呢一向是赞成留在欧盟的，因为工党现在工党跟70年代工党不一样的、为什么工党赞成留在欧盟呢？因为欧盟哈，因为欧盟反对，就是认为要脱离欧洲的那批英国人，他们的反对欧盟的说法一直是说欧盟的法律是凌驾在英国的法律之上的，好，就是说这个变成说英国失去主权。可是呢，欧洲那边所制定的法律，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在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上，特别是法国德国的意识形态一向是比英国还左派，所以欧洲这边通过的法律往往比较接近工党的意识形态，例如说他们对工人、
社会福利、
对社会、就是他们对工人的工作者的保障会比英国本身通过的法律还好。这是为什么工党喜欢欧盟、因为他们喜欢欧盟通过的这些法律，以他们英国自己来推的话是推不动的，可是如果欧盟凌驾英国法律的话嘛，就可以工党可以达到许多他的要的政治目的。
那我可不可以回头问一个历史上的问题？那为什么当年，也就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在70年代的时候，工党当时是并不赞成加入欧洲共同组织？
因为欧洲共同组织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自由贸易组织，那我们知道工党在政治上是比较反对自由经济的，所以在欧洲共同组织的时代，欧洲共同体的时代，工党是比较反对这个，
是
比较，因为他们就会说，
所以惊喜有别，也包括了整体价值的，
对，有点像我们台湾工会是很大、一定反对服贸啊、货贸一样嘛。那所以当年工党反对欧洲共同体是这个原因。可是现在欧洲的这个欧盟定过的很多跟那个环境环保啦、女性保护啊、工作者保护啊，是比较接近工党的政见的。所以工党是赞成欧盟的，要留在欧盟的。现在问题是，工党因为上次有这个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经验，他发现只要工党在竞选的时候只要跟卡麦隆站在一起，他就会是票房毒药，下次选举就会大输。就是说
他就是要到敌人的阵营里面
去
放一把火。
对工党来说苏格兰很重要。那工党在苏格兰最大的，因为保守党在苏格兰是没有票的。所以在苏格兰一向是工党对这个苏格兰独立党、苏格兰国主党。那工党呢发现呢，只要我跟卡麦隆站在一起，我跟保守党人站在一起，我的苏格兰就完了这样子。所以呢工党这次也完全没出来。所以这次就变成是保守党 对打保守党。卡拜隆呢，你好努力的在讲说，要赶快要留在欧洲，留在欧洲。那他在内阁里面好好多人就是要脱离欧洲那边的领袖，所以这次变成是保守党对保守党的选举，而且呢，对这个议题呢最热情的变成是英格兰，感觉好像是英格兰跟保守党。英格兰内部跟保守党内部在这里在那里努力竞选而已。那现在问题是，是最赞成要留在欧洲就卡麦隆嘛，就提出这个要提出这个公投的卡麦隆。那事实上啊，认为英国应该留在欧洲的这批人哈，是认为卡麦隆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制造一个难题这样子？因为本来就是我们就在欧盟里面好好的，被你卡麦隆一提这个公投的话，哇，那个就是马上各式的那个各式势力的万头蠢动，所以他们是很讨厌卡麦隆提这个公投哈。那现在就卡麦隆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飞机，他自己要赶快努力去。不能让这个失控嘛，所以变成卡麦隆在那里唱独角戏。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因为卡麦隆自己本身是保守党的政治人物，意思就是说他当年在竞选的时候，他必须跟那个英国独立党去争取选票，所以他从前在选举的时候讲过好多骂欧盟的话。现在他又来出来讲话，要讲欧盟多好，欧盟多好，欧盟多好，所以他自己也很尴尬这样子。
是，好，
那现在呢，目前的政治情势就是说呢，虽然是留在欧洲这边的民意比较高，可是问题是要脱离欧洲那边的人呢声音比较大。好，因为很多要赞成留在欧盟的这批的政治人物是没有在真的竞选的。然后是反方要脱离欧洲那边人，他们比较热情，他们也比较敲锣打鼓啊。可是呢，又有一个很讽刺的一点，因为现在要脱离欧洲的这个所谓的要脱离欧洲的这个阵营哈，分成两派，所以他们两派呢，要脱离欧洲的理由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因为我们要脱离欧洲，我们才能更加入全球化。这些人是柴契尔的徒子徒孙，就是说他们是自由至上主义者。那有一些人呢，是比较像川普那种人，比较像法国的民族阵线那种人，他们是所谓的极右派，他们是保护主义者。
他的主权，
他是保护主义者，
维护英国的主权。
他是说呢，要赶快脱离欧洲，我们才能够更保护我们的经济。所以是这两派都是想要脱离欧洲人，就现在在互骂。
可是这两派本身的经济，尤其是对全球贸易，或者是对关税的设计，应该是正好是矛盾的吧？
他们是彼此是矛盾的，所以如果是讲到经济的话，这两批人是这个针锋相对的。那现在呢，你可以发现脱离欧洲这批人就主打反移民，反移民这样子，好，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现在就主打反移民吧。然后讲又刚好碰上现在有叙利亚难民的问题，好，所以现在变成主打成反移民，所以变成很像川普的说法这样子。所以这是脱离欧洲阵营目前的说法哈。不过呢，我要讲他们脱离欧洲的理由，脱离欧洲的理由哈，它有两大理由，一个叫做为了民主，还有一个叫为了主权。什么叫为了民主呢？我们知道欧洲的行政机构是所谓的就类似一个内阁的组织，是一个欧洲执委会。那欧洲执委会并不是由人民选的，他们基本上是欧洲理事会，所谓欧洲理事会就是所谓欧洲的高峰会，提名，那欧洲议会通过，那欧洲议会的议员是由人民直选的。可是问题是欧洲议会的选举在美国一样投票率都很低，会变成说欧洲的这个欧洲的议会啊，欧洲的执委会通过的所有的这些影响力，明明是比国内通过的立法还要高的这些法律，可是呢，他们是跟民意比较脱节的。这是说反民主，他们认为欧盟反民主，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就是欧盟的法律凌驾英国的法律，所以他们认为侵犯我们的主权，这两个理由。
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九八新闻台，5月19号星期四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谈的话题，英国即将举行的脱欧公投，下个月23号，
6月23号要举行的脱欧公投，欧洲理由脱离欧洲这一派人呢，说为了英国主权啊，为了这个民主，而且呢，因为他们也承认脱离欧洲的话，因为马上那个，因为欧洲跟英国之间的贸易量很大。 啊、那欧洲目前是英国最大的那个出口市场。
好，
那你如果脱离欧洲的话，你马上关税就要恢复这个原来的水准，而且你马上你条件要重谈了嘛，哈、啊。所以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条件你不知道。所以呢，未来是对英国来说是一个经济变数。可是呢，大家同意的是未来五年一定会打击英国的经济。
嗯，
那脱离欧洲这批人怎么讲呢？他就说为了我们的民主传统，为了我们的主权，付出一点经济代价是合理的。他们承认会付出经济代价。那他们的说法是说呢，你看看挪威跟瑞士也没有在欧盟里面，还不是可以跟欧盟有那么好的这个贸易的条件哈、啊。所以呢，再怎么来说啊，我们出口给欧洲的东西比欧洲出给我们的东西那个量多那么多，所以呢，欧洲也是需要我们英国的。所以呢，我们将来如果跟欧洲之间再谈到了一个那个自由贸易的条件，不会太差。我们看看挪威跟瑞士就好了。这是脱欧派的说法、啊、那现在我来说留欧派的说法哈、啊。留欧派的说法是说呢，英国比较需要欧洲还是欧洲比较需要英国，你看的不是贸易量，而是看这个贸易在你的经济里面的占比。
嗯，
英国出口欧洲的那个量占英国 GDP 的 12.6%， 欧洲出口到英国的量只占欧洲的 GDP 的 3.1% 而已。
嗯，
所以当然是英国比较需要欧洲，而不是欧洲比较需要中国啊。这是、
嗯、不是欧洲需要英国，
欧洲比较需要英国啊，是英国比较需要欧洲、嗯、啊。这个是他们反驳这个脱欧派的刚刚那个这个就是说欧洲多需要英国这个说法呢。那第二是关于主权啊，留欧派就说啊，主权不是像女人怀孕一样，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嗯嗯，
主权基本上本来就是有一种很多灰色地带，有很多这个那个折中方案
是
哈、啊，你跟人家那个。签任何贸易协定，签任何合约，英国加入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你本来你的主权本来就是要让出一点。英国加入了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来就是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如果有事的话，要去出兵的话，你不管你怎么样，你就是要跟着
出兵，是有义务的，
就是
有义务嘛。也就是说你对一个组织国际组织有义务的时候，你就已经让渡了一部分的主权，你不能说没有，所以说百分之百的
主权不是一个黑跟白的事情、嗯哦、然后他也说然后他们认为的确关于民主欧盟是不是不民主哈、啊，他们也认为说应该是说从欧盟的那个组成方式去改，让欧盟的一些决议可以经过各国议会的复决在施行，这个是这个留在欧洲派人也赞成说，如果要讲民主的话，的确是欧盟的一些感觉，就是说不管你各个人民同不同意，我们通过了你们每一国都要实行的法律，他也觉得这是应该要修改的。
欧洲的这些已经在欧盟里面的国家，会为了英国留在欧盟里面做这些改变吗？
现在问题是说，欧洲现在是特别是富有几个国家，而且现在又有希腊那个债务危机、嗯，在德国啊，在法国啊，
对英国人有钱，
其实都已经有一些极右派的政党，这些极右派的政党都是反欧盟，所以我会觉得欧盟的这个规则改变，把它变得更民主，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为了要应付这些各国这些极右派的这个说法、嗯哦，
不是在为了英国。
好、嗯，那现在就是说，关于说真的英国脱离欧洲，到底可以跟欧盟谈出什么样？的这个贸易的条件真的可以像那个说哦，就是可以跟挪威啊跟瑞士一样吗？事实上呢，这些赞成留欧派人啊说他指出欧洲那个瑞士跟挪威的例子，你只要想要享受欧盟的经济上的好处，你本来就是一定要配合欧盟的很多决议，例如说你也要接受移民，因为现在大家英国现在最吵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接受欧洲要我接受多少移民我就要接受嘞？他说你光你是挪威跟瑞士，欧盟要你接什么你就要接什么这样子、啊、就是说而且呢他说呢，现在是英国若脱欧成功而且又谈到很好的条件的话，那马上欧盟里面会群龙乱舞嘛，法国那边也说我也要脱欧哦，那马上大国都一个个都说要脱欧了，所以欧盟为了要遏阻其他的国家也想脱欧，一定会给你英国一个超严的条件，所以英国一定会让全欧洲看到英国脱欧付出了多大的那个惨痛的代价，
是
这样才可能遏阻那个其他欧洲的国家也
听起来留欧派的这个看法是很有说服力的，
对，这是留欧派的这个说法啊。
嗯，
那现在呢，就是说以英国本身来看的话，那现在是呢啊，如果不只看英国的话，其实欧洲也都知道，如果英国脱欧成功的话，是整个欧盟会变弱。 啊，所以这一定是每个一大堆国家的极右派都会说，你看英国成功了，我们也要脱欧这样子，我们干嘛一定要脱在欧盟里面？所以如果是最坏的状况的话，是欧盟会分崩离析啊。那美国怎么看呢？啊，这个欧洲这个英国这边的说法，留欧派的说法是说，这个不是脱欧的话，不是让我们失去主权，不是恢复主权、光复主权，是让我们失去影响力。英国今天已经没有海洋帝国了。我们今天虽然是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啊，如果是我们虽然是国防支出第五大的国家，可是我们在全世界有个影响力，是因为我们在欧盟里面。好，那美国来看的话，因为美国跟欧洲、美国跟英国传统上有个最紧密的关系，那美国会觉得说，我今天跟欧盟关系可以那么好，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英国在里面。好，如果说英国脱离了欧盟啊，那法国也哀哀叫了，因为法国会今天会很担心英国脱离欧盟的原因，就是英国如果脱离，英国如果还在欧盟里面，我跟英国一起还可以抵，还可以跟那个德国形成一个平衡的三角关系。如果说哦，英国脱离的话，那德国就会变独大了，我法国就会在欧盟里面越来越小了。那美国会觉得说，英国如果脱离的话，我对欧盟影响力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是美国也非常反对英国脱离欧盟。那谁最赞成那个英国脱离欧盟？最赞成的就是俄罗斯的普丁啊。那美国现在，那中国现在是安静的不讲话。我猜中国也希望
中国也应该跟俄国一样，
对，中国应该是跟俄国一样。
所以英国一脱离欧盟，可能就会
崩解。然后呢？脱离欧盟的话，我们再来回来讲英国的影响哈。
你还有20秒钟。
卡麦隆要下台，因为卡麦隆，这是卡麦隆搞的危机。
政策。
第二，保守党会分裂成二，就是这个好几百年这个政党它一定会分裂啊。然后再来，苏格兰会脱离英国成功，然后呢，苏格兰脱离英国成功之后，威尔斯啊，其他也会脱离，所以联合王国就结束了。所以这是真的，如果脱欧的话，后果是如此。
我们还多一点时间，我特别增加30秒钟。如果这样说啊，脱欧成功了，对于中国有没有直接的影响？
我要说了哈，因为中国基本上它目前的政治是反对普世价值的。那我们知道所谓的普世价值，以中国看法就是西方的价值，中国当然是希望西方越弱越好。好，因为这样才可以战胜中国的价值，可以跟西方平起平坐，甚至比西方的价值更好。是为了这个理由，我认为台湾的话，如果我们身为台湾人，我们也应该反对。
十秒钟告诉我，6月23号的结果怎么样？
我说这现在还是未知数，看起来是应该是留欧派会赢，可是没有那么确定这样子。
非常谢谢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留欧或者是脱欧，下个月23号。
地球另一端藏着你想不到的惊喜。